祝你平安。
平安。
从今天开始，可能以下的五次机会，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讲道关于祷告的一些经文，一些分享。今天的话语是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八节，大家都很熟悉，可能大家都读过很多次了。在2025年，我在做这个几周讲道计划的时候，就是预备了这个五篇的讲道，关于祷告生活，希望能够鼓励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祷告生活上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能够有一个更丰盛的祷告的生活。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是怎么样学会语言的呢？可能我问大家怎么学会中文的，这样的话大家很多人可能记不清了。但是呢，既然我们在加拿大，可能我们都有学过英语的这个经历，所以我想问大家，我们是怎么学会英文的？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是怎样学会英文的？是不是从听开始呢？是不是从听开始？刚开始可能我们先听怎么说，听听他们怎么说，然后按照他们的发音去模仿。我学英语的时代，那个年代，因为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平台，有 YouTube， 有 Netflix， 所以呢，我们是看那个 Friends， 我现在发现它叫翻译叫《老友记》，去模仿他们，虽然今天我们想要分享的是关于祷告，接下来我会解释很多关于祷告何等的重要，但是在我们的属灵的操练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比祷告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神的话语，圣经。我们阅读神的话语，按照圣经中的祷告圣经中的教导去祈求，使用相同的语言来祷告，这就是祷告。祷告是我们阅读神的话语并对此做出反应。如果不聆听，怎么知道，怎么能够说话呢？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这样说道：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可以说出话来，是因为无数次的听见。想想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小孩子刚开始不是在学校里学说话的，对吗？那是在哪里学说话呢？哪里呢？是听着父母的话，对不对？慢慢开始说话。我们的父母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吗？希望吗？我发现没有回应，所以祷告不是教出来的，在教会里教出来的。我相信我们的子女们是听着父母的祷告慢慢学会怎么样去祷告的。希望成为还让我们的孩子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吗？让孩子们听到我们爸爸们的祷告，在饭前，在车里面开车的时候，在睡觉前，或者是在家庭的聚会当中，爸爸们祷告，让孩子们听见，让孩子们知道怎样要怎样祷告，让我们的孩子们听见妈妈们的祷告。妈妈们的祷告跟爸爸的祷告又不一样。如果自己觉得目前不太会祷告，那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多读圣经，学习神的话语，神的语言，也可以来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一起来参与祷告，听听大家是怎么祷告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面前，学习神的语言。 我每天去教会上班之前，我会先送孩子们去学校。每一次到了学校前面的那个红绿灯，我们会停下来，因为是红灯，然后在等着这个绿灯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祷告。我会为今天所要发生的事情祷告，为我们每一位，我们家里有六口人，那每一位祷告。第一年孩子们只是听我自己祷告，听爸爸祷告，但是最近发现孩子们偶尔会说今天他想要祷告，那我就让他祷告。很神奇的是，他们在祷告中，我两个女儿在祷告中所用的词，所用的文章，包括祷告的方式，都和我说的一模一样。他在学我祷告，子女们是学习父母们祷告。晚饭时间是我们家庭一家六口人唯一可以一起聚起来，然后一起吃饭的一个时间。最近孩子们也很频繁的说他们要做谢饭祷告，然后学着爸爸妈妈的祷告样式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神。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在指责某些人的祷告。那有些弟兄姐妹会想，做祷告有什么错？在这里耶稣所指责的要点是，只有有些人说是在亲近神，但实际上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第一个不可，就是五到六节，我们再一次大声的再读一下好吗？预备起。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他还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阿们。耶稣并没有完全批评所有的公开的祷告。所谓公开的祷告，是指我们在公共这个崇拜，或者是在现在教会的祷告会中，我们所做的祷告。那耶稣所批评的是什么呢？耶稣所批评的是那些做祷告的人内心的动机，那些隐藏着为了得到人们的称赞的目的，假装向神祷告，而实际上是想从人那里获得敬虔之人的荣耀和肯定。耶稣称他们为是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说，当他们得到人们的称赞和荣耀的那一刻，他们的欲望和目的就已经达成了，因此他们将与天国的赏赐无分。那伪善是什么呢？我查了一下希腊文，它有这样的一个原文，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演员在演戏。伪善不就是你说出的话和你心里想的不一样吗？不就是大家所认识的我和实际的我的模样不一样吗？这不是伪善吗？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面，说实话我们不可能每一句话都是说很诚实的话，对不对？ 100% 很诚实在家庭里，或者在工作当中，或者在我们教会里面，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人，但是我不能完全公开说我不喜欢你。或者是我们在决定一些问题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些事情我不太认同，我不太理解，但是呢无法每一件事情都去反对它。我们人与人之间可能会有这种问题，但是在今天的经文中指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对神竟然也会持有相同的态度。 想去欺骗神。以色列人将祷告视为是一种异行，祷告被看作是一个衡量一个人有多么敬虔和公义的标准。然而许多人利用这样的一个标准，为了让自己显得敬虔和公义，站在会堂里或者是更宽阔的一个街角中祷告，让所有人看见。虽然祷告本是一个献给神的一种行为，一个信心的表现，但他们却比起神更加看重人们的目光和对自己义行的认可。当然祷告有不同的形式啊，比如在公共崇拜中进行的会众祷告，也有弟兄姐妹一起相聚的祷告的形式。耶稣没有禁止他的百姓们在人面前祷告。在圣经里面，我们不难发现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公众场合上祷告。但如果只是愿意在人面前祷告，但是自己独处的时候不祷告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是不是？祷告或进食并不是为了让人听见、让人看见、让人知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向神发出的呼求。耶稣也有类似的教导，比如说你右手做的事情不要让左手知道，他还说要进入内室祷告，进食的时候要洗脸抹头油，不要让人看出你在进食。即使因为进食身体疲倦，但是教导我们要比平时显出更明朗的态度，外出时也要保持整洁。那么我们呢？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虽然现在有很少人明目张胆地去炫耀我祷告了多少，我做了多少服事，但我们常常会希望别人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服事的事情，我们所奉献的事情，甚至希望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不就是我们人心的本性吗？对以色列人来说，也对今天的现代的基督徒来说，祷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的位置啊？今天的经文是耶稣关于教导关于祷告的教导，是登山宝训 Sermon on the Mountain 它的一个中的一个部分，教导的一个部分。然而这个关于祷告的教导的位置位于登山宝训的比如说5章到8章的话，在中间的一个位置上，暗示着在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当中祷告占据的位置和重要性。一般他们在古代这样的他们的文化当中把重要的放在最中间。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祷告，怎样祷告是很重要的。第5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的赏赐。6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的父神期待在内屋与我们交流。有些经文把这个内屋翻译成密室，一个很秘密的地方，最里面的屋子。我们有必要在公众场合里面上祷告，也需要在人面前祷告，是需要的。但是我们的父神希望与我们在密室里遇见，我们享受父亲和子女的亲密。不要忘记，我们是向我们的爸爸去对话，向我们的爸爸去对话。第2，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不可。第七节啊，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两个部分，说重复话。这个重复话希腊原文叫Patologeo， 意思是像口吃的人一样再三重复同样的字眼，像口吃一样喔喔喔一样，就是反复同样的一个话，缺乏缺乏思想的话，也许用也有用许多的重复没有意义的话，重复一些空话的意思。外邦人祷告的时候相信，如果花时间长重复同样的语言，就会更容易得到神的应许。圣经里和历史当中也可以找到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在列王记上18:26，我看一下，哎，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18:26，我给大家读一下。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与巴利的先知对决时，巴利的先知从早晨到中午不断地重复说，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使徒行传19:34里面，在以弗所书保罗反对迪米丢的言论，指出用手工制造的偶像并不是神，因此以弗所人被迪米丢和制造偶像的人煽动了，成为了暴徒。他们大声喊叫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亚，连续喊了2小时，结果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伊斯兰教也一样，发生在1799的一场叫做塞林加帕坦战役中，他们的王提普苏丹在这场战争中牺牲。后来人们在一堆尸体当中找到了他的尸体，然后在他的口袋中找出了一个小册子，就是他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小册子，他记录祷告的小册子。书中主要记录了这样的内容，我给大家读一下。哦神啊，哦神啊，哦神啊，哦主啊，哦主啊，哦主啊，哦永活的永恒者，永活的永恒者，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一直在反复。印度教徒则认为呼唤神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敬拜，他们大声呼喊神的名字，并相信通过这样做可以赦免他们的罪。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反复呼喊自己所信的这个神的名字。为了方便这种做法，他们制作了一个祷告文，简单的祷告文，并随身携带念珠用于祷告实际数。当然基督教中也有一些使用简短的祷告文，而且重复很多次的这种方式是为了集中在祷告的内容上面，并且就是更深入的进入到这个默想里面，所以有这样的祷告。然而耶稣在这里禁止的是那些不是出于恳切之心的机械式的重复，或每次都无意识的重复习惯性的言语的这样的行为。我还记得刚刚上神学院的时候，第一次用英文祷告的这个感觉。因为我上的是一个英文课程，所以呢有很多不同背景的神学生们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呢我们不得不用英文一起敬拜，一起分享，一起祷告。祷告会也是如此。我也记得我刚来，我去恩福浸信会刚开始服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我们周五晚上有祷告会，当时我去参加，现场 只有我和一位弟兄。啊，现在我们有二十多人来参与祷告会，但是那时候有两个人，尴尬的两位弟兄并列在坐在一起，然后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很尴尬。我还记得用好久没有用中文祷告了，所以呢很生疏啊，我还记得那个情形。我现在用英文祷告会比那时好一点，但是还不是很自如。如果用韩文祷告的话，可能我会使用很华丽的而且会很确切的词来去祷告，听起来会很专业，用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语句来祷告，可以大声的去带领祷告会啊，很长时间可以不停止，然后继续的说很多的话，但是用中文就不行了。但是我发现的是，当我用英文或者是用中文祷告的时候，我的祷告的内容会比用韩文祷告更真诚更真实。我用韩文祷告时，因为用的太多了，当我张开嘴祷告的时候，会说出很华丽的宗教用语，很会像一位牧师一样祷告。但是我用中文或者是英文祷告的时候呢，当我张开口时，我要实际的想很多的因素，不是张开口就自动的发出很多的话来，需要想内容，需要想语法，想要用哪一个词来表示，而不是习惯性的说出来。使用我不太擅长的语言祷告，会让我实际的说出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默想，我自己的感动，而不是习惯性的说出很多的话来。或许当神聆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比起那些华丽的词句或习惯性的祷告词，他更愿意听到的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祷告。即使我结结巴巴说得不太清楚，用很简单的词或者是句子去表达我的心情，父神也是愿意听的。没错，当时的外邦人认为祷告时必须要说很多话，流畅的并且很优美，这样神才会聆听我们的祷告。然而我们的神并不需要这些，他是我们的天父，天父所渴望的是与儿女之间的亲密的交流。爸爸想听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华丽的句子，神学上毫无指责的真理，爸爸想听到的是孩子们的声音，真实的声音，他们的心声。他允许我们叫他爸爸，不是父亲，是爸爸。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像对待老板一样，或者是对待一位高官一样对待我们的父神呢？季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说很多话，耶稣指出这种形式的祷告是没有价值的。哪个宗教不祷告呢？我发现每个宗教都祷告，连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他们都祷告，以自己的方式祷告。所以我们不能以我做了祷告为标准。当然我们要做祷告，但是也要做得对。我们祷告的时候，重要的是做什么样的祷告，我们求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啊，我是一位韩国牧者，成长在韩国教会，在韩国爱立威牧者牧师，也被韩国教会和宣教机构差派为长期的宣教士去菲律宾。回国后也在韩国教会继续服侍，所以很了解韩国的教会。当然也接触过全世界啊很多国家的宣教师和牧者，他们很喜欢，他们很欣赏这个韩国教会的祷告 Korean Style Prayer， 这几年也很流行，很少哪个国家像韩国教会那样把祷告看得很重。在韩国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凌晨五点就开始祷告会，不是每周一次，是每天的凌晨，上班族也不会例外，祷告会结束后就会去上班。每周五点每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半，几乎每一间教会都有祷告会。祷告的时候会大声的呼喊主，跪在地上举起双手，一边祷告一边流眼泪。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全世界的出生率是世界最低的，自杀率已经好几年是世界第一了。每一任总统他们结束他们的服务之后，就会被关到监狱里面，这次是现任总统被关了。听说整个国会议员中的三分之一是基督徒，是每一间大型教会的执事或者长老。世界大部分的超大型教会都在这个国家里面，几乎都在这个国家里面。无论你到哪一个城市，一些小城市也是，你站在哪个街头周边看一下，很容易就发现三间四间的教会，红色的十字架，有很多的神学院，每一间神学院都有很多的学生。那些毕业后的神学生们都没有找到可以服侍的教会，竞争很激烈。但是为什么教会那么多，神学生那么多，牧师那么多，差派在世界上差派的宣教士也那么多，但是这个社会就不能因着教会和牧者们蒙福呢？因为我们没有祷告吗？显然不是。是没有神学知识吗？我觉得也不是。是我们祷告太小声了吗？我觉得也不是。祷告没用吗？不是的。我们不能只是做祷告，然后只是自己安慰自己啊，我已经祷告了，我已经去祷告会了。更重要的是，神期待我们做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神喜悦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圣经里所教导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我们要花时间花心思去默想，去学习，去实践，而不是说按我自己的想法去祷告。圣经，我们要学会圣经的语言，圣经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不可，你们不可，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预备起。
你们不可笑话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了。
看到第八节，有些弟兄姐妹就不太理解了，心会想，什么？神已经早就知道了吗？神已经知道了我需要什么了？不是因为我要说给他听，以祷告的方式说给他听，然后他才应允我吗？那神既然知道了，他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让我们做祷告呢？大家怎么想？神都知道我们会说什么， 我们需要什么，但神要求我们祷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说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在祷告当中我们会告白出与我们相我与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做法完全相反的告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有没有经历过？当我们祷告寻求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嘴告白出与我们的计划完全相反的决定来。而就是这个我在祷告当中所做出来的决定，虽然是我不太愿意去做的方向，但是却是神喜悦的方向。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呢？祷告不是摇动神的手让神做出我想要的结果。如果大家唱这个敬拜诗赞美诗的时候理解成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是理解错了。不是我先有一个决定然后摇动他的手来你来做这个，不是的。祷告是祈求神给我力量去实现他的美意，承认我真的不愿意，我也没有能力，但是所以神你给我力量，你让我能去做这个事情，让我做出喜悦你的事情来。阿们。确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走怎么做，很多时候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计划我们前面的道路，用我们的经验去安排脚下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祷告时，在于我们在与神进行对话的时候，与父神享受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很神奇的事情会发生。我们会用同一张嘴来说出他愿意听到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喜欢做的决定。同时我们的耳朵会听到我们从口里说出的这样的一个告白，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心我们的头也会记住这些与神的告白和约定。我们说出来我们听到我们也会记住。因此看起来祷告的人和不祷告的人似乎只有一些习惯上的小差别小区别而已，但实际上从他们的生活形态和结出的果子来看的话，会显出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如果延续一年一代两代甚至三代的话会怎么样呢？他们的生活会完全的不一样。祷告的教会和不祷告的教会会如何呢？会相似吗？还是会成为完全不同的样子呢？一个祷告的民族和不祷告的民族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一个祷告的国家和不祷告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因为祷告和不祷告之间的区别，就像是凭自己的想法去开辟道路的人生与被神引导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一样，差别很大。那么你愿意继续不祷告吗？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我们的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父神，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但是经文又说爸爸已经知道了我们需要的所有的一切， 既然这样，那我们要献上的祷告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祷告呢？还是那个爸爸我要这个，爸爸我要那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这样形式的祷告吗？神喜悦祷告，神喜悦的祷告不是那种只是列出很多我需要的，然后最后加一句以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真正的祷告形式是从优先关注神的性情、本质以及他国度的利益开始的，而个人的请求和需要就是次要的。这就是外邦人的祷告和其他宗教所说的祷告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列出一堆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者每次都重复相似而枯燥的这种词句的话，那与外邦人的祷告，那我们的祷告和外邦人的祷告有什么区别呢？好，我总结一下今天的讲道。我祝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不要错失称神，我们的神为爸爸的这样的一个特权。不只是我一个人，或者是只是几位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享受这个身份。我们为什么祷告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得到应允？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得到应允呢？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因为他很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什么，他最知道，我们不知道。我每天最享受的时刻就是早上起来与我的出生才两个多月的老四儿子第一次有眼对眼的这个时刻。最近他开始认出我来了。他虽然不能说话叫我爸爸，但是当他看到我会这样的笑，当爸爸看到儿子向他做出这样的表情的时候，这种感情是无法用我的中文去表达的。很开心。当我们关进内屋的门去亲近父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阿爸父神也是这样的一个表情，我这样的一个心情，很幸福，很开心。今天他依然在密室里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去亲近他，期待我们叫他爸爸，爸爸。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可靠的父亲，生活就充满了安全感，不再迷茫。有些人现在或曾经拥有过这样肉身的父亲，而有些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肉身的父亲，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位无法与人类的父亲相比较的这样的一个父亲，他仍然在寻找我们，在等着我们，在密室里等着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祷告看作是一个宗教的行为，看作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千万千万不要把祷告看作是一个义务性的行为，像 to do list 打勾一样，我今天做了这个打勾打，不是这个。如果你有一个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很享受的事情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想起这个打勾的事情，你就很享受，你就去享受它。就像今天系列的讲到的主题，就是超越义务感，以喜乐献上祷告，这个标题一样，超越我们的义务感，不是义务感，而是我们非常愿意喜乐的去祷告。我们快跑向我们的父神面前，呼喊：“爸爸，父亲！”奔向他的怀抱，他会紧紧的拥抱大家。阿门。
阿门。
让我们超越我们的义务感，以喜乐的心去遇见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分享，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讨论我们要怎样去祷告。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把祷告想成是一个义务要去做，如果我们做的话，我们就开心；如果我们没有参与祷告的话，我们就有负担。但是主啊，通过今天的话语，你让我们再次的理解到，祷告不是义务，祷告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主啊，你也在密室里每一天在等着我们，等着我们每一位子女来到你的面前来分享我们的心声。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操练我们自己，主动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诉说我们的心声。主啊，让我们在教会里一起聚起来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但是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主啊，你也让我们想起来，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主啊，我们愿意亲近你，我们愿意来告白，你是我们的爸爸，爸爸，爸爸。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